他比较宗教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把它归纳起来啊，这个最简要的最后要从提纲去的啊，这个界定位，那界定位是最简要的，那么最详细的是37字道品啊。那如果说比较这个注重的啊，就是这个八正道包括了界定位，包括了37字道品啊。所以我们先讲大量啊，把从简单的讲到啊注重的啊。那么今天要讲的啊，就是那个啊界定会。佛法啊，他因为因材施教啊，他有84000法门，就是说他不同的根性、程度、区域文化啊，他的程度的高低啊，嗜好的不同，所以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了解也不太一样，所以必须有适应。那么佛法所谓84000法门啊，那如果没有正确的啊去相信理解去实践修正呢啊，那我们就啊好像说入大海啊不知道方向。那如果说我们抓住了纲领，那我们在对于修正方面，对像那个上次啊有同学问到了，就说啊那个佛法那么多怎么看得完，其实不是看完啊，就如同大医院里头啊很多的药各科啊都有，那么进去的时候是看我们是什么样的病啊，适合吃什么药，就是吃那种药。怕就是怕说只有一种药啊，所有的病都在吃这种药，那是很危险的啊，很麻烦的啊。那现在就说我们要了解到啊，无论是说诵经打坐啊、修观啊、听经闻法、持咒啊等等，如果说我们不了解彼此之间的相连贯，以及它的纲要、它的目标啊，甚至方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每一样讲起来都很好，却是无所适从啊，有这样的感觉啊啊，初学人都会有，有时候久学的人还有这样的迷惘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对一个啊纲要的统摄依归啊了解以后，才不会绕入了这种支离破碎啊。那么所谓佛法的纲要，就是啊三增上学，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为什么加一个增上？我们等一下会讲啊。那么这三增上学就是佛法呢，实践佛法最具体而且最重要的纲目。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啊，他教育我们说，唯有以智化行，以智导行，以智慧转化我们的情绪啊，啊净化我们的身心啊，以智慧指导我们的行为，依循的界定会三增上学八正道，这样的去修解脱道可以解脱，这样修菩萨道可以成佛啊，这个世界环境可以美化啊，这个就说从解脱道、南传的解脱道，还有北传的菩萨道，都是共同在这个界定会发动道里头。只是不同的在哪里啊？这个解脱道，我们一般叫做啊，毗那亚那，就是小乘啊。啊，我们不用这个名词啊，你用毗那亚那，相对就是玛哈亚那，就是大乘啊。那你说人家小乘，人家说你大乘归佛说啊，那这样就有对立的啊。所以我们讲南传、北传、解脱道、菩萨道，这样就没有争议了。它不同在哪里？在所观的对象。解脱道是关心在自己啊，它净化自己啊，但是不害别人，不害别人。所以它所观的是关照自己的身心啊，它不关怀别人啊。那个莲姐不关怀别人啊，罗汉的是关怀别人啊，就是随缘。哦、我讲了你要听就来、啊、不听就算了，很潇洒。那菩萨道就不是了啊。那我们像说啊，这个声闻解脱道呢，他是看到人在死了就想到自己，哎，我会不会死啊？所以说是想到自己要啊，这个痛苦临身怎么办？所以他的知福、知见、知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是观自己，
身心反省自己，反躬自省，那这样的话，一此恶行善修天心。那菩萨道理是这样，看到别人众生苦的时候，他引起同情的大悲心、同理心，所以就想办法要去关怀他，要去救助他。所以菩萨道大悲心所缘，缘受苦的众生啊，这个所缘界不同啊，那个心量也不一样，所关怀的范围有广有狭啊，就有大有小的，这样来讲就比较没有争议。要不然的话，那啊，当然大小圣对立啊，这个问题就多了。现在一般的南传啊，都是在诽谤大圣为多。那么大圣来说，小圣太小了，那个小车啊，那这样的不好啊。我记得呢，释迦牟尼佛啊，那个里头有一个故事，寓言故事啊。他说啊，有一个师老师呢啊，收两个学生，一个甲，一个乙，甲比较高大啊。啊，头脑比较简单，那个乙呢比较小啊，那个小子点子多啊，但是两个人呢都要争相呢在受宠啊，那个老叔呢这个半身呢稍稍啊身体也有一点不大舒服啊，那么就说有一点啊麻痹了啊，所以就去想说啊叫他拿上去啊，那么两个人在表现，后来呢争得不平呢，老叔说这样好了。这个甲呢啊，负责左边啊，左边啊，乙呢负责右边啊，这样不行啊啊。后来的时候就说啊，你负责这一边的时候，你今天做啊啊，那个乙呢明天啊，那个甲做好了以后，按摩好了以后，老师怎么样啊？说很好。那乙啊就出处了，出位了。所以看我的，哎，那乙就说我怎么样啊？好。那、啊、两个人呢啊争得很厉害，那个乙呢就等着甲不在的时候呢，就讲那个将那个老叔的左脚啊左手，这一边是甲在表现的，就把用铁锤把他打断啊，让他没血了 啊， 啊，那这个倒霉的老叔啊，甲一回来知道这个是啊这个小子搞的鬼，所以好啊没有就大家没有，他也拿个铁锤将右手右脚把他打断啊。啊，两个人都没有表现了啊，当然最倒霉是他的老师嘛。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小圣是最究竟啊，最早啊，那诽谤大圣，大圣说小圣太小了啊，那这样的时候啊，你小圣说大圣是龟婆说，啊，大圣说小圣是小儿科啊，那两个人这样犯来犯去，等于说将老师的嘴啊都打断了啊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现在啊、在各地也都有南传、北传还有藏传啊，但是我们最好是将自己的特色啊把它讲出来，但是整个佛法的根源以及它的纲要如果抓住了，你就会融会贯通，就不会互相诽谤，不会互相抵消了。我去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讲，说同样都是宗教师，像天主教、基督教，我不会去抵触他们。啊，他们所做的社会关怀啊，社区关怀啊，很多都很认真做，只是他的根源，道可根源来自于上帝，来自于神，体谅神的意思。那我们说是来自于真理的呼唤啊，不是神，不是菩萨。哦，他说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还是这样去做哦。所以关怀其实也是对社会的弱势团体啊，受苦受难的大家来做。就不要讲那个最高，你认为是天堂比较高，或者西方比较高，或者成果比较高，这样不要讲。这样的话，我们内部来说，啊，修行的时候再来说，这样检验，这样的比较没有冲突啊，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无论是在家的，无论是出家的，如果没有修学三学八正道，绝对不会开悟，绝对不会解脱。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那我们现在来讲戒学啊，戒啊，戒是条那个德道道德的德性，这是印度话梵文的啊，叫做斯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啊，那又叫做波罗提木叉啊。这个在这个里头啊，戒的翻译翻成华文来讲啊，又叫做清凉，清凉啊，就是我们。 啊，起心动念到讲话处处呢，没有去障碍别人，没有害别人。从最低来讲，就是说你没有触犯世间的法律，你没有去啊障碍到别人的自由以及人家的权利。这样的话，你的内心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的时候是清凉啊，不会热闹啊，不会烦恼，所以叫做清凉啊。啊，那么又叫做啊到那个那个波罗蜜多呢啊，帕拉米达，就是到彼岸啊，就是超越啊，就是超越烦恼，超越障碍，到达没有障碍、很自由自在的境地啊，叫彼岸。所以又叫做一切事究竟圆成半圆满了啊。就说我们不论是做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的职员，或者家庭主妇，无论在任何角落岗位，任何职业场所，都能很称职，而且能够圆满成办。哦，那不是说只有一样事情能成办吗？是一切事究竟成办哦，这个阿拉米达啊。那这个地方我们来讲，为什么叫做登上觉界？是动一般的可见，世间的可见啊，像儒家的五常啊，那么仁义礼智信啊，那么再加上我们一般的道德规范啊，都算在内啊。但这个地方佛教讲戒，为什么要讲的真善？如果说真善是依，就是依靠的依，就是有力的意思，往上提升，往光明，往啊，这个解脱啊，这样的啊，来提升叫啊增上。如果说只有啊，要想自己有德性啊，不侵害到别人，这样叫做戒学，不叫做戒增上学。那现在说戒增上学，就说我修戒，这个德性很好，行为很好，不消极的不去妨害别人啊，侵犯别人，这还不说，还要积极的去帮忙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使我的心安理得。我的心安是结果，要理，要合理啊，理得，得理以后心才安，才安心呢、啊。这心安理得，我们常常讲惯了、啊，不知道这里因果关系啊。那这样为了心安理得呢，要修定，为了要修比较高层次的定学，所以我来实践这样的戒。叫做戒增上学，戒增上学啊，啊、哦，这样知道了啊、哦。那如果说我只有修道德，德性比较有德性啊，啊，名誉比较好一点啊，做事比较顺一点啊，那叫做戒学，带他啊、哦，那不叫做戒增上学啊、哦。如果为了说你的品性好，要人家恭敬供养啊，称赞啊，啊，这个都是比较低的啊，要往上提升的，要修定的。啊，那这个为了修定，不是为了要修啊，比赛看看啊，炫耀说哪一个人做的久啊，那入定呢？哦，49天啊，甚至有的讲到3年啊，不是讲这个啊。人生苦短啊，生命可贵啊，你在那啊，静静在那做了那么久啊，那把时间、生命都浪费掉啊。也不是说为了做打坐的时候修定呢，要引发神通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火线啊没有啊破除掉的话，有神通啊是一定会堕落第一个鬼畜生啊，会堕落的啊。把历史打开，那些有见证有体验的啊，那呼唤大众来造反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啊。罄竹难书啊，讲不完的写不完的啊，所以这要注意到。所以为了要修智慧，来修定，所以叫做定增上学，好像知道啊，不是在写教啊，啊不是炫耀啊。很多人呢、啊，学了一段时间，第二段，哎，你打坐多久啊？我做了大概是3个小时，啊你呢？没有啦，我只有做了8小时而已啦。哦，那好像说我做8小时而已啊，事实上内心呢，你知道吗？我8小时，你只有3小时，这个我贪我生我思都没有破除掉，那修那个干嘛啊？修的越久了啊，他的烦恼傲慢越强啊，这是不对的。等于说治病，病是越治越轻哦，哪里有说病啊？
业主了的时候变越严重了，糟糕啊，那不对。会学啊，不是为了结婚，不是吃饭，不是为了生活啊，那是说啊，如果真心属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烦恼占有诸遍，这样慢慢的淡化，才能够解脱啊，按真理相应。这样的为了解脱而修智慧，才叫做慧增上学，这样了解的啊？为什么叫戒定慧？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不是只有讲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三增上学是啊，还是由我要修戒增上学、定增上学、慧增上学，但是是顺向解脱的，知道说我的身体、我的圣念、我的知识、我的财产都不是单一存在的，都是众多因缘辗转相依，所以我应该回馈，我应该持戒，这个是自通自法。我不愿意被人家抢，不愿意被人家拖，不愿意被人家干扰，那么同理可证，别人也一样的，不愿意人家啊去杀盗淫妄，对不对？所以这个戒啊是自通自法。我们一般说啊，持戒有功德的哈，其实把这个功德呢啊转换一下，就持戒有功效，有功效。那讲功德，那未免太功利主义了啊，我们要注意到。那么现在来讲，就说自戒的因缘啊，那么我把这个戒节呢啊分为啊五点来讲啊，那有没有看到？
有。
有没有看到？
有
啊，
有
啊。我们的第一个是世界的因缘啊，我们先讲世界的因缘好了啊。那么世界的因缘啊，再来讲世界的意义。我们先讲世界的因缘。那佛陀成道啊的时候呢，没有世界啊，没有戒条。他只是在一起的时候啊，他讲到说啊，这个见和同解的法味同受，就说你如果破除了以自我为中心啊，去修观修这个缘起无我，真正的体证到无我的时候，你所体证的和我体证的一样，这样讲啊啊，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来做出发点啊，作为亲疏啊。相亲的或者疏远的啊，做半天来化缘，不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解脱。所以啊，佛陀现在缘起无我的正道而成果，我们如果现在缘起啊无我的正道也是成果，也是解脱了啊。所以这个见和同解的法味同受。第二讲到说啊，这个力和同心的财力共享。啊，佛教的一个团体啊，它有共同在一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里头就讲到说啊，利益是均等的啊，不是说哦大和尚啊就享受扣钱，小沙弥啊小和尚就比较差一点了、啊，没有阶级啊，没有阶级，佛教是平等的，所以这个物质的享受呢，享用的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释迦牟尼佛成道就是这样讲哦，很多人开悟成道，那么等到佛法越来越兴盛了，帝王也皈依了，大臣也皈依了，百姓也皈依了，供养的人多了，出家人也多了。如果说供养少哦，他人的信仰的人少，恐怕出家哦不会那么多啊，因为很多人啊，这个动机不纯的。不正的也来了，那这样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修道，当然他的行为他的德性品性就不是那么样的整齐，那就有一些不大理想，不大理想的佛教世界就是因事自戒，因事自戒的事情发生了引起社会的反弹或者社会的舆论激情，那么大家啊回报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呢啊，这个开会，开会通过以后觉得这样不好，应该怎样做好？那么释迦牟尼佛才啊，再次的开会，大家开会通过三读通过以后，释迦牟尼佛只不过宣布 来实行这个戒条而已啊。啊，那么这个多久呢？啊，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12年才定戒，12年哦。那有的啊，戒律是讲5年呐、啊，这两说啊。那么12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5年那时候度的人还不多，跟他出家的还不多啊。这些跟他出家大多数是以前是已经自主出家，就是在其他宗教里头出家，自我要求相当的严格啊。那这样反省能力很强。释迦牟尼佛主要讲到两个纲要，刚刚讲是啊，这个戒年体及戒华的戒和同体的法位同顺，以及财力呢一个啊那个共享，这样就可以了。他过得很简单啊，那个淡泊的生活，所以不会受外界所诱惑啊。但是在12年之后，有的人动机不纯的出家啦，比方有一个呢叫做齐伯啊，就是当时的名医啊，御医啊，啊，这、就是国王啊啊的那个阿世世王的御医啊啊。那么他呢很会医病，那么医了国王，还医大臣以外，重要的大臣以外，也医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讲，我的弟子也可以医啊啊。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懂得医啊，他是医王啊啊。后来呢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要给他医啊啊，所以他就限定啊国王以及他的重要大臣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弟子。所以有的人呢、啊、疑难杂症啊，医不好啊，知道这个名医啊可以医好，所以他就啊专门要出家了。出家完了以后，给这个齐伯御医呢，医好了以后又还俗去了。啊，是为了医病而出家啊啊！那有的人呢，是为了生活而出家，这样慢慢的增多了。那这样的时候，慢慢的啊，他才呢啊把他戒戒。说如果为了要入定出家，这样不行的；为了生活才出家，这样不行的。一条一条的住下来。那有的人呢是情场败北啦，有的人是要事业失败啦啊，要逃避现实呢。啊，就寄生于这个佛门之中，因为他不是为了探求真理，不是为了要端正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身心。当然，他不是说要拥护佛法啊，研究真理来广化众生的，他不可能这样。所以，这个出家人多了啊，犯的事情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多了。社会的疑问呢、啊，评价呢就慢慢的啊，就杂音就出来了，啊，分辨量就高起来了。于是乎呢，住的戒一条就一条，所以住戒越来越多。所以里头呢，啊，有那个《中阿含》里头呢，他就这样讲啊，他说什么因缘？因为释迦牟尼佛早期的时候住戒很少啊，只有一两条啊，成道的人那么多啊，解脱的人那么多啊，现在为什么？啊，戒多住一条的时候呢，开悟的人就少一点了、啊嗯。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啊，就是因为不理想才住戒啊。那么住戒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啊，那个弹性它有弹性的啊，不像说像一般的说，我先这个陷阱，你们如果跳下这个陷阱，所以人家说啊，创造一个啊禁果啊，那个树木啊，它是在苹果呢，你如果偷出了啊，罪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行为不太好以后啊，那么引起大家的反感，社会的一种不满。那么说来是，比方说啊，葱蒜好了，吃蒜啊，蒜头可不可以吃呢？蒜头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宗教吃不可以吃。理华啊，理华人眼，美容师不可以吃，外交官不能吃啊，外务人眼，外务人眼不能吃，因为吃的时候口会口臭了，你要和人家谈话的时候谈生意谈不来，你要叫话人家人讨厌了，因为这个原因呢、啊。再来就是说啊，那你蒜呐、啊，它的那个葱啊这一类的东西，五辛呐、啊，你生疏的时候呢啊。你的脾气会大啊，脾气会大啊， 那么浊住的话，它会引起那个肾脏啊，那个刺激荷尔蒙啊，那男人的贪欲会比较强盛啊，这个对修道也不大适合。其实因为这样，大家说五行叫做分菜啊，其实不对的啊，那是因为对身心的刺激，然后呢，对这个信众教化的不方便，所以属乎啊治病啊，大家不要吃啊，像这个都有了啊。啊，如果治病的时候有时候还用到呢啊，那像现在我们一般的啊那个大蒜精有没有是助药的？有的人就说我要不能吃了，其实不是的，他意思说你吃下去刺激啊啊，对身体不好，对外婆的人啊接触的很不好。所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世界的因缘讲完了，我们来讲第二个世界的意义啊，世界的意义啊，好来，啊，世界的意义第二条啊，那世界的意义呢啊，第一个呢啊是止恶啊，第二个是啊行善，第三是信心啊，现在能看到。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行善行善，
对
吗？
对，啊，狭义一点就是防微啊，防微止恶啊，防微止恶啊，这知恶莫作啊，我们看看啊。那这个地方呢啊，我们了解到说啊，刚刚我们也讲过了啊，把它狭义一点呢来讲，就是防微止恶，不要去做违规自改的事情啊，那这也就是说知恶莫作了。凡是讲出来做出来，对于啊别人啊周遭包括环境有影响的负面的影响应该停止。如果说从这一点来看呢啊，到了菩萨道甚至这个环境，所以在先进的国家的话，要开发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要评估大概100年，如果100年之内这个工业或者这个事情做下去啊，负面的啊太高了，那这样的时候啊，在先进国家它会停止的，有公平会啊，那评估环境的评估啊，如果未开发或者正在开发，大概就不会想到这个，只有想到我面前啊能够活下去啊，能对着经济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前台湾为了经济发展啊，哇，不惜一切的牺牲，化学啦、啊，还有这会这个不会料啦、啊、等等的都来了，其实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转移到邻居对岸大陆啊，全世界的那个最污染最严重的都到哪边去了？我就看那个啊，看香港啊，那个整个那个哪里是长江啊，我看吓坏了。那个乌龙江，那个好像那个仙草坪，好像八宝粥，这个整个脏的东西啊，铺出了那个那个长江下去了，那个整个啊史诗啊，什么东西废料啊，有的黄的，有的黑的，有的啊混浊的，那个鱼都死掉了啊。我们想想看啊，这个做梦做如果要扩大。眼睛啊，哦，我们的视线拉长一点啊，我们就不会去做那种事情了。只有看到经济，没有看到环境啊。像那个用所有的外汇存底来，要让长江回复到啊以前的那个样相模样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是眼前在做了啊，不管几年以后了。那么现在呢，慢慢也已经引起这个注意了啊，所以很多环保评估呢也出来了，那么公安啊的这种评估也出来了，现在新的要办法了啊，就是工时呢，做工的时候不能超过40小时一周啊，那这样的在那边投资的人啊，投资大了，成本就高了。如果有一个人公害，就是做公司里头受到伤，他养他一家的人呢、养一辈子，和欧美各国的企业家那个红药撤资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止恶呢，我们要了解到啊， 啊，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讲话做数都要注意到。刚刚是讲到工业，还有说政治方面开花先进啊。那如果讲到火业，哇，那很厉害的啊。啊，举一个例子，在台湾，以前呢，啊，有一位医生啊，啊，就是花莲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做一个，他是从外国回去的，他很有名。啊，所以凡是鼻炎来啦，啊，他就问他，他就问他啦，你曾经不曾经常常吃那个鸭肉啊？他有啊，我喜欢吃鸭肉啊，哦，他就记下来啊。这样统计，凡是去给他看的鼻炎来的啊，问他有没有吃过鸭肉，他说有，所以他就发表了，他说吃鸭肉可以罹患了这个鼻炎来。这么一发表啊。台湾啊，整个台湾啊，全台湾啊，两家人家破产了，你知道吗？后来研究结果，不是一定要吃鸭肉才会罹患那个鼻炎癌嘛？你看这一句话哦，啊，这么写下去，那两家人家就完了啊！再没多久啊，一个那个绝对嘛，绝对啊，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啊？贵妞啊，绝对啊啊，在。他们那个可以吃的，那我们从小时候吃到现在啊，啊，那现在因为那个都不要农药啊，本来是野生的，现在就是大家栽种，种下去的啊，有水或者说它就长，天天长，所以吃的很好吃。有位医生呢，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就将日本的一位权威啊，研究那个蕨类的啊，说会离那个癌症啊，牵扯，把它发表了。导致台湾啊，全台湾所有种蕨类的都垮了。后来呢，人家在包围他，然后啊就讲出来啊，抱歉啊，因为我发表那一种啊是不能吃的了，啊台湾吃的那个不会离癌啊。你这么一想，给大家玩了，对不对？另外有一个医生，他说啊，那个教会的医院，他说那个杨草吃下去啊。会怎样啊？结果台湾的那个杨草也整个完蛋了啊！后来证实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讲话、写文章啊，都要有一点德啦啊！那你一定要是广泛的去采证啊，不要随随便便讲出来啊，这样啊，这个业可造很多很大啊，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啊。在要修养的时候，那个灾难啊，要少一点的话啊、哦，那个敌人要少一点啊，那我们的身体行为啊，讲话、写文章啊、起心动念，这个是应该呢啊，稍稍要注意到。所以说啊，这个狭义的是指防微止恶的啊，是我们说。那么积极的啊，是不仅止恶哦，而且要众善奉行，也就是四正行。按四无量心啊的发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四正行呢，四无量心的发挥了哈。有没有看到？
有。
有看到了啊？啊，四正行啊，以生乐啊，以生乐念断啊，未生乐念不生啊。再来，未生善念生啊，以生善呢啊，念生长啊，这叫四正行啊。四正行呢啊，是戒的总纲啊，戒的总纲。就说我们产生的已经产生的恶念恶行为，使它终止，不要再延续下去啊。有伤害到别人的啊，有障碍到人家往上提升的这种言行，我们都要停止。还没有的。还没有产生的，我们不要让它产生，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就以生善念生啊，念生啊，未生善是吧？还没产生一种言行对别人有意义的、有鼓励的、有正面的，我们促进它产生。已经产生了，我们使它继续成长啊。那么再来比较啊大一点，就是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这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啊是啊给他快乐，悲在 原文呢、啊，这个梵文的时候是比较哀伤啊，悲哀，就说痛苦的时候他会呻吟啊，呻吟声，我们听到很难过，不忍啊，不忍心，所以帮忙他解决问题啊，所以引申为拔苦啊，将他的痛苦拔苦掉。那么这样的话啊，慈悲喜舍啊，等到他离苦得乐，我们很喜欢。再来舍，最后一个舍啊，就是平等心，不是布施哦，这个舍是平等，就无论是亲人，或者是疏远的人、不认识的人，或者曾经和我们有对立过的敌人等等啊，这个都一律平等，只要他是圣命。他遇到了困难啊，那我恰好啊，这个丰荣盛会啊，那我就去做啊。他离苦得乐的啊，我喜欢啊。和我不认识的啊，我帮忙他离苦得乐，我也喜欢。曾经和我对应的人，他有困难，我帮忙他啊，平等心哦啊，他离苦得乐，我也喜欢。这比较难哦。我们一般呢、啊，我们亲人啊，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帮忙他啊，能够幸福；帮忙他离苦，这样离苦得乐，会喜欢啊。哦，我们大家这个亲情啊。如果疏远的人、不认识的，他有急难，我们去救助也容易嘛。等到他离苦得乐，我们也心安呐、啊，很快乐嘛。但是曾经和我们对立的人哦，啊，他有灾难啊，你要去帮忙他啊。当然就没有那么容易哦，直到他离苦得乐以后，你要感谢你哦，你要能够很平静的不容易哦。有的人我们可以看啊，曾经他们对立啊，啊或者厉害啊冲突的啦、啊，啊受到灾难啊、意外啦、啊，我们大家一般人都会怎么讲？老天有眼，对不对？那这样表示你内心上是幸灾乐福哦，乐祸哦，幸灾乐祸。这样心是不清净，所以我们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那这样的时候啊，叫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啊，这四无量心，这是我们讲戒啊，住戒的这个啊意义啊。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住戒的条目啊，住戒的条目，这住戒的条目呢，哎，这个还没讲到条目哈。一个比较高的，刚刚讲了，上说提到啊，止恶啊，行善，第三个是净心啊，心清净，心清净的两方面啊，一方面是修定，我们常常在打坐反省，这样的时候可以使我们不好的念头可以沉淀下，想一下，要害人的，要占人家便宜的等等啊，那可以想一下。啊，但是这个不是彻底的，比较彻底的就是智慧，智慧是观察，这样才是个真正的彻底的无理修心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这个戒有平治、清两个意义，戒的条文啊、规矩呢，是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重要的是戒的实质啊，戒的力量作用，所以属恶停止了，善能就行了。依我的本意呢？就是不是专从法术啊，啊，法章处处去揭示的，要从内心的性质，我从这个地方不开，对，开始呢，从现在开始，不起恶的念头，不起恶的行为，不起恶的这种语言，啊，这个才重要啊。如果从外表已经产生了，啊，那就比较难一点。我们现在来讲啊，这个世界的戒条条目啊，条目叫做戒相啊。第三个啊，叫戒相啊。那么戒相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戒相啊，如果以佛教来讲啊，我们一般来讲就五戒啊，五戒啊，这个五戒啊。那么五戒呢啊，一般来讲不杀生啊是消极的啊，凡是有生命的，包括蚂蚁啊，包括蚊虫等等的，我们不要刻意去杀它。那有人就会反问了，那如果真得了怎么办，对不对啊？都是在学习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制造那个因缘，那个环境，它才会这种啊传染病的病，这个连接才会产生。如果说我们周遭环境都做得很好，它根本就不会下去。所以啊， 中国的这个哲学啊，它有一句话这样讲：物，物品的物啊，物必先死，而后从生之啊；人必先移啊，而后以产入之啊。这说东西一定先腐败，性性才会出生。人对于某一个人啊，已经起了怀疑了，人家的残忍挑拨离间才会引起作用的。同样的道理啊，那我看到那个禅师光禄那光禄演集我看了以后也很感动他那个小沙门他看到那个蜘蛛旁住的那个骨还有那个天拿着树枝呢起来就要把那个把它打掉，要去救助那个骨和那个天顶。他的师傅呢就说他叫他这个小沙门小沙门他为什么要打他呢？他说可恶他的陷阱让他会进去的时候人家吃人家，最少人家生活也要努力啊。他就讲他师傅说他你为什么从前有出访的其他的呢？我们知道在生态生物链生物链弱肉强食嘛，丛林规则我们知道，我们要救哪一个？我们要救哪一个？我就想到本身边活的本身，还有一个老鹰要吃一只兔子或者说吃一只斑鸠，鸽子的赶鸽子的，结果呢，那个鸽子呢跑到释迦牟尼的脚边，他就把它拿起来保护他。那老鹰就讲话了。哦，你对他指标，我就要饿死啊！你没有指标会饿死啊！他都送了，他都送好，我割肉给你好不好？他说可以，可以，可以，同等的我虽然不会饿死啊，就从这个地方来讲，事实上它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杀生，这样培养慈悲心是有帮助的。我们今天社会上、世界上，很多的这种纷争、战争斗争和我们彼此之间的弱肉强食这样的杀生是有关的，这样是有关的因为不愿意被杀，哪一个人都不愿意所以我们注意到，所以第一个不杀生，再进一步就是要慈悲要放生，要放生放生不是现在的放生这个放生要提高层次环境保护、生态保育就是说环境不要破坏，山野不要过度的开发，让它生息让它出生，自自然然的有那个栖息的环境那现在台湾有很多地方这个原来的栖息环境都把它过度开发，那它没有生存的空间你放了放生等于放死像台湾过度的开发的时候把那个高海拔都开发上去，使这个野生动物往那个高的地方高山的地方上去了，等到它冬天没有东西吃当然下来是我们的农作物嘛。我们说你侵犯我的地盘你是伤害我的农作物，这是站在人的立脚点来看。如果从生态来讲我们是入侵者，那是看地盘呢，我们侵犯人家地盘呢，对不对？人家有一个和尚来讲一个很轻松的，然后一个蚊一只蚊子叮他一下，他啪就打了一下，就死了。他说他只不过吸你一口血，你就判他四天未免太重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稍稍或者那个东西，人家判我们死刑，我们大概会抗议抗议，对不对？那因为他不会讲话嘛，我们人会讲话，这认为人是最高嘛，事实上不然生态平等的，生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掠夺别人的生命和伤害别人的生命。好，那这个不杀生是如此，现在不偷盗，不偷盗应该是说不予取，不予不取，人家不给予我们，我们不拿。明的叫做抢，暗的叫做偷，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啊尊重生命，佛教坚持一条啊，尊重生命，因为尊重生命不要杀，我们不愿意被人杀，人家也不愿意杀，那这个我们的私生的这种财产动产不动产赖以生命的生存，如果你把它偷了抢了，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甚至呢会死亡啊。浅一点的就是那个生活品质的降低，有时候会自杀，因为他这个钱做要做创业用的或者医疗用的，你把它抢去了偷去了，他没有办法交代了，或者没有办法活下去，他就自杀。所以我们不但啊不愿意人家抢暗偷，当然别人也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不但说不偷不抢，而且啊也不私啊，第三不邪淫，就正当的夫妇以外不搞那种婚外情啊，这是一般的哦啊，不是所有佛教哦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家庭啊，一个感情，人的生命从哪里来？一男一女结婚生出来，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如果你第三者介入，那对这个生命的成长、责任、医疗、教育谁负责啊？那这样的时候伦常就啊乱了啊，这个社会就不安定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啊，不邪淫，那就对于啊我们彼此之间生命的一个尊重，所以要节制。啊，我常常这样讲，我们需要不偷，我们想要才偷。我们从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啊，包括男女夫妻，啊，不偷了。如果说你还要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大概是想要了，不是需要了。如果两个太太或两个先生啊，过年过年你就没有地方去了，啊，这实在的哦。你去那边，那一个就不高兴啊！你去另外一个，这个又不高兴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真正的啊感情呢 是在精神上啊，在传宗接代上，你在第二个、第三个，那就会伤害到别人的家庭。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家庭不愿意第三者介入，为什么我们要介入人家的家庭？啊，这样去想想就知道了。不忘理而诚信。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啊啊还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彼此之间的互动靠的是什么？语言。那语言的沟通，语言有两个功能啊，第一个表达我们的感情，表达我们的思想，第二个了解人家表达的感觉和思想。如果说我们不诚信不诚实，我们讲话不说法，那么做出假证人啊去害人家，那这样的证明啊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家害，别人也同样道理啊，不让人家害啊，不喜欢啊，所以不加于人啊，尽所不欲的不施于人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就是为了尊重圣命，我们知道讲话是拼命的呢，我们讲话啊这个讲得太快了，呼吸少一点了，它就会喘了，所以要停止呼吸啊，停止下来呼吸以后再讲呢。所以我们啊在讲话要很庄严很庄重，不要讲一些啊言谈风露的啊，言不及义啊啊诽谤诽言啊啊这些的浪费生命，不尊重生命的那种程式啊。对了，不饮酒不是叫你不要喝酒哦啊，很多人就误会了，那就是要调这个身心。佛教里头说，为了尊重圣命，随时随地你要保持你的头脑清净，内心清净。啊，否则的话，凡是吃下去闻又闻的啊，那么使你这个啊意乱情迷啊，啊，或者说啊会昏昏欲睡的，会冲动的啊，这些违禁品呢、啊？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我们要随时保持我们的身心很清净啊，很那个清明很了解啊，才不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不该讲的。有的人啊那个酒品很差，一喝醉酒啊就借酒啊装疯啊，对不对？什么都来了， 不该讲的讲到，不该做的做了，然后呢，那个丑害百姓啊、哦，啊，之后呢，啊，这个身败名裂啊、哦，啊，那我们知道，如果在喝醉了酒去驾车，不是撞死人，就被人家撞死了，对不对？那没有死了，半死了，那这样的说，被社会医疗啊、家庭的精神负担啊，这个都是不慎重。所以我们讲那个世界的戒条呢，我们一般的讲这个五戒、啊，这是最根本的，啊，戒的最根本的、啊。这一般来讲啊，社会上也有这样的。那么现在，对不起，在佛教里头就是三皈依一定要受五戒的。如果你做一个佛教徒，皈依三皈依完了，要说我不受五戒，有的朋友就告诉我。菩萨的道理很好，我不要受罪好不好？我说为什么？我都受了罪以后，不可以到那个花街柳巷啊，我不能去花天酒地啊。我说这样的时候不对你不是好吗？啊，所以他讲还是做一些坏事啊，这样的时候不大好啊。我是建议说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同样皈依，同样都是受五戒，这样是最好啊！不但说啊，女孩子不是要求太太啊，不可以有那个出墙啊，啊，男孩子也不可以啊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知道那个大男人啊，那个杀人主义啊，就说啊，这个男孩子啊乱搞，就说什么什么红肠受气啦 啊，可是你的太太如果还能叫红肠受气，你受不了。所以我们要彼此之间呢，要互相尊重啊。那么第二个就是那个比较广一点的，那是十善业。那十善业呢，也是五戒的，把五戒呢，把它啊，来扩大来啊，五戒扩大来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啊。那这个里头呢，啊，就说我们从身口意三业来讲啊，不杀生啊。不断提这个念念，我们身体的生命的念念，不偷盗，就不伤走他外面的赖以生存的这个外念啊，不邪淫，不妨碍人家家庭和和，这样的话啊，就是这样讲身业啊，就是身业啊，就是身体的。那火业啊，火业来讲，不妄语啊，不恶口，有没有？不两舌，不绮语啊，就说。我讲话呢不尖酸刻薄啊，那个妄语呢啊，就是不混淆是非啊，那个混淆是非叫妄语啊，是假圣人啊，叫做妄语啊。那不恶口就是说不给人家难堪，很多人啊不讲话而已，一讲话尖酸刻薄啊，他认为他很能干，让人家难堪了，这有什么用啊啊？你这个恶言呢 啊。不两舌，就说挑拨是非，有的人呢叫劣根性啊，他坐下来啊没三句啊啊就开始东家长李家短啊啊，我常常遇到有一些人啊，我就劝诫他，那你打电话去啊，或者见着面了、啊，哦，这是你太太啊，那不对嘛，我昨天看到你带着那个太太那个小姐，比现在这个还漂亮嘛。乱讲话，这样讲说他还不输出才怪了，对不对？不知道没有啊，啊，对，他在先生的面前说啊，这样讲，对太太面前又是另外一种讲话，这是你先生啊，不对吧？昨天那个比较漂亮啊，英俊啊，啊，为什么都要讲这些呢？啊，甚至呢，我很土哦，有人说打电话，哎，老地方见，你看看。他的先生的太太听到老地方见啊、哦，老地方见，我很土啊，老地方是见猪了 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对不对啊？故意的，很多人啊啊，语不惊人呢，事不休啊啊，这样来说把圣念呢当作作恶的这种工具啊，是划不来。再来讲第一，我们内心起心动念呢，要离贪严谨，才能克己。啊，离嗔恨才能宽恕别人，离邪见才能明辨因果事理，这是对的啊啊。这样有没有看到？
有。
有没有看到？
有。
一耶，
有了有了，看到
好的好，那这个呢我们这个是比较宽，加五岁呢更宽一点，那如果最宽那是三俱胜现界，那是菩萨界了，那是菩萨界，那菩萨界呢这是舍利就是舍利一界，还有舍善法界还有绕意有情界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俱境界这个字错了就是这个字舍舍利一界这指二了舍善法界就是现心绕意有情界叫做那个行善这三个呢是比较广的，比较宽广的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分两门一个是主持门主持门，一个是住持门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主持门，这个我们一般凡夫还有声闻缘觉菩萨所供的所供奉的应该遵守的那个戒条，就是主恶你叫你不可以杀生，你已经停止不杀生了，叫做持戒；叫你不妄语，你已经不妄语了，而且是讲善，那叫持戒；停止没有去做那个坏的，那叫做止止持。你如果去做了，那叫做坏，所以要止持做坏止持做坏这个止持做坏那。如果说第几方面你要去行善，你要去做了，那叫做持戒；你停止没有去做善了，叫做犯戒，所以叫做坐持主犯，坐持主犯这个是不是比前面的五戒十戒更广更积极？这个菩萨道大圣的菩萨道。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就是说我们生存在世间那么我们有没有带来最少整个家庭的人的温馨幸福？再广一点，有没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社区？再广一点，整个社会有没有？我记得我看那个凯伦凯勒传我们知道凯伦凯勒是眼睛看不见那么他演讲是用唇语，唇啊。他那个秘书是手弄很干净，放在那铁层，他在动，他就知道他讲什么，他翻译。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耳朵听不见，我的嘴巴不会讲话。一般社会的人都认为我是最最最不幸的人，但是我自己感觉我是最最幸福的一个人，我很感动。”他说：“我去到哪里？”就给这些残障的盲哑的聋子带来希望，带来温馨。请问各位，我们有眼睛看得耳朵听得见嘴巴的话，我们有没有去到哪一个地方带给人家喜悦，带给人家幸福，带给人家希望？或者反过来，我们到哪里，哪里就遭殃了。所以海伦凯勒他演讲哇，我真的感动刘也黑他拿了两个博士，我们现在盲人的点字是他发明的，而且文学博士这不容易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戒最主要是发自于内心对圣念的认同，对圣念的真尊重，自己圣念才尊别人圣念，再来尊重能居士法安心。我们现在慢慢知道了佛教的延禧的红顶大杯一定是无眼大慈我们知道那个苏俄的老婆托诺比尔那个核爆和爆炸的时候首先是30公里三年以后说300公，那么去年的调查是6公里，所以有600公里，我们台湾有多少公里台湾从台湾国横伸到 只不过三百多个不不超级啊。我们竟然啊带了三个，那还不说，听人家说啊还签到第十个了，你知道啊，我们那个和会啊都没有办法处理啊。你不在想说我在台湾完蛋哪里啊，将来全世界千亿娃送学生啊。当时啊小老婆那个起来的时候，连意大利连其他很多地方的啊空气污染，还有核污染，那个畜牧业牛奶，还有鸡鸭，整个撒谎啊，都是污染。我们都说开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说，尽量的啊啊减少我们的贪嗔痴，那这样我们做出来就会比较谨慎，对于圣面啊的尊重，我们就比较不会糟蹋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的环境很美化。我们身心很变化啊，路不熟于啊，夜不闭路，这样的说啊，大同世界是多好啊，人间净土多好啊，这是我们一定还知道的。这是讲到修戒了哈，戒啊。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戒律的特质啊，戒律的特质，和和安清净啊，戒律特质，和和清净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注定戒律呢，最主要是啊，不仅仅个人的行为，还有啊，更扩大范围是大家聚在一起和和，啊和和还要清净啊啊，比方说啊，你遵守规矩，我不遵守规矩就糟糕了。比方说我们在一起，有的人啊是喜欢在单独一个人。不愿意人家共处，独处很好啊，共处就不好。怎样？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呢，啊，这个晚上呢，他要几点才睡觉啊？啊，几点去洗澡啊？把、啊、这个打扮啊，那个啊，心慌乱声音啊，喜欢呢，有的喜欢打坐，有的喜欢拜佛，有的念佛，有的喜欢呢听啊那个西洋国旗，还有摇滚乐啊，那你影响到别人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要共识啊。那如果从这个地方能够和我相处，使自己啊和别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和谐相处的啊，这样子啊最重要的。那么如果不能做怎么办？所以我们最后就讲到持戒以忏悔哦啊，持戒以忏悔了啊。我们众生是这样的啊。戒律的特质是要我们和谐共生的啊，啊清净啊在一起嘛。但是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啊，啊我们的习气很多啊，啊习惯很不好啊，那怎么办？如果违反了，那要忏悔，要认识啊。一个人啊，懂得认识认错去改过的人，才会成功，才不会惹人厌啊。做事情待人处事才会比较圆满一点。所以佛教里头一般人说啊，为什么要忏悔呢？一个人啊，从小到大不可能都没有犯错。孔子呢的学生啊啊，认为最好学最有学养的是颜回。颜回是不迁怒不贰过，同样的过错不犯第二次。我常常对年轻的朋友这样讲，犯了错误没有关系，要认错改过。如果第一次犯错，那是情有可原，第二次犯同样的过没有吸取教训，那不大聪明。同样的过犯了第三次，那是不可原谅。如果同样的错都不改，犯了第四次以上啊，那是白痴啊。所以我们知道哈，啊，犯错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包括圣人在内。犯了错不要不偿，或者勿惮他，一定要去认错。认错很难哦，很多人啊，想要认错了，到前面的时候就找不出来了，没有勇气。可是当你这个勇气讲出来以后，对方啊，原谅不原谅你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最少你内心总不当朋友了。 如果我们有受受数没有这个啊花露忏悔的话，没有认错，没有改过，有可能都做一个人啊，那个抬不起头了，风吹草动，他认为他东窗事发。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四十千人，人家介绍我们北部介绍要来庙行事，说要出家，我说可以，但是要先来这里住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彼此之间，观察一下，我先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啊，有没有欠债，需要不需要负责父母亲的这种啊教养啊，那工作啊主理有没有，我要先了解。来了三天，第一天到第二天的时候，他睡在大殿后面，佛像后面，他说有那个梦魇，有鬼压他的脖子，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个房间？我说你开玩笑吧，啊，在佛陀的旁边啊还有鬼啊，你心里有鬼吧啊。那么第二天啊越厉害，第三天呢、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有亏心事啊啊，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要去认错，犯了法律的要去自首。如果不好意思对师父讲，等到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向佛陀忏悔，整个讲出来，要不然你会发疯的。天地随大，宇宙随宽呐、啊，没有你容身的一定有，你的良心呐、啊、责备了，你是跑到哪里啊？责备到哪里？他吓坏了，第三天呐、啊，见着包裹啊，打包就走人了。你像这样啊？他这样不行，一定有杀手啊，否则的话不会这么恐惧的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啊，忏悔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是为基础的，我们现在来讲说啊，佛教里头说啊，犯戒就要忏悔，忏悔就是清净，清净才有安乐。如果没有，你要修定啊，你容易出会着魔啊。比方说打坐下来，风一吹，草一动，稍稍有声音，你认为邪术要来抓你了，对不对？会慌忙啊，啊，在这个地方，戒生忏悔，为了修定，所以修戒啊。再来是想修定啊，定邪的，定邪我们看看啊，啊，这个定邪呢，啊，我们分五点，分五点啊，分五点啊。好，那么现在呢，讲修定的由来啊。修定的由来呢，我们知道说啊，禅定啊，就是念啊，这个禅定呢是奉持的，一般人啊说信宗教认识久了，像基督教、天主教他们祈祷也可定深浅的这种关系啊，啊，甚至呢啊不是宗教的啊，像孔子啊、孟子啊，啊他们都有在打坐的，都有在修定的。像孟子公孙仇篇呢，他有这样的、啊、公孙仇呢啊问这个孟子，他说敢问夫子是不动心，一告子是不动心，可得闻于？他说你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啊，那个心的定啊有没有差别啊？孟子就回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自大自刚，以直阳而无害啊，是善于天地，摄于天地之间，其也配以王不助长，助长呢不动心之气，和道家的助啊，都是从定中体会。比方说业气，平民之气，平啊，平民之气在天地之间，那就是说我们看看三更半夜的时候，夜阑人静，杂念都消失掉。打坐的时候，固定这个时间打坐，容易入定。好，早上刚刚醒过来，杂念还有剩，那个叫平隐之气。那个时候打坐也最得力的，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内心的气动脉动，它外界是充满的另外一体，好，充满了浩然正气，是不是从定中感受的？啊，那从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不知道，发为行为做错了还没有感觉， 这样要有修养的程度的提升也难哦。啊，所以一般的人呢、啊、是起心动念受啊后悔，那有的更高干的就说起心动念马上就到，这因此啊，这个是要涵养出来的，从定中来。刚刚那个气是已经发生的，现在是从还没发生的定啊静下来的时候，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在静的时候可以使我们的身心集中。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啊，定啊是每一个人要求的，我们在这个四根是相对的。那么太冷的时候我们想静，太静的时候我们想动，动即修静，静即是动啊，我们就是这样啊啊。那这个使这个静下来，我们会觉得使心呢静下来很安详、很恬淡、很快乐。那么讲到修静的意义，修静的意义呢，可以使精神集中、平静，还有调节我们的身体，调节我们的呼吸，调节我们心的意义啊。一定可以修慧去观，这样的终极目标呢，可以智慧啊，开发出来，这是它的终极目标。那么现啊，修定的方便下手术啊，很多人就说哦，你放下下放下，我也想放下，我放不下，对不对？怎么办？在这个地方有修定的方便，修定的方便呢，修定的方面呢、啊、我们看了啊，歌舞伎啊，第一个啊，气五元啊，气五元，第二呢啊，歌舞伎，第三个气五盖啊，第四个呢啊，调五术啊，第五个呢啊，行五法啊，我们来看看啊，一个一个的讲啊。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说啊，要修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啊，要有修炼的这种准备啊，要修炼的这种因缘的具五缘呐，具五缘啊。那这个一共呢啊，五五二十五，就二十五方便啊。在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太于繁杂、太于魁闹的地方啊，那好处要去修炼呢，比较不容易的，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啊，这五术第一个是持戒清净，你的德性要好，前面讲的戒要好，这样打坐才不会啊有幻觉啊。第二个衣食具足啊，你如果说你的生活经济很困难，你要打坐很困难，坐下来讲讲赚钱呐、啊，这坐下来讲怎么样筹划事业那就麻烦了。像人家豆腐摊卖豆腐的时候在打坐，做完了以后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不知道这个打坐这么好，还有什么好啊？他说我三年前啊，老王欠我五十块啊，我现在打坐当中我想起来了，他是在算后账啊，对不对哈、哦？那这样子对的啊。所以衣食要具足，第三是闲居静处，就比较啊没有那个鬼闹的地方啊。第四细致点点物，就说你不必去做一些啊。笨重的啊，繁杂的事情，第五都要亲近善知识，有明师指导。一般来讲，我是从禅导出来啊，但是我从来不叫打坐。这个打坐呢，你平常不用功还可以的、啊，你很用功，前面的气没有，正念没有，方法不对，很认真，他就来了，问题就来了，犯见啊，犯听犯事。来了怎么办？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台湾有很多那个印度来的那个Yoga 啊嘛，啊，他们是叫做爸爸啊，叫做弟弟嘎嘎啊，男的女的啊，你瑜伽士啊，阿南瑜伽士啊，他教了很多人出了问题啊，打坐下去一直动一直动，好像鸡桶一样啊，花筒机啊，花筒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他问他还要等到他们的爸爸来啊啊。等到爸爸来就暴风就死掉了，对不对？后来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的不是我教的啊，他说师父慈悲啊，我没有去解帮忙解决，就是我不慈悲哦，这个是真的很奇怪的啊。我说一个告诉他用什么方法使他停下来， 然后这个事情一定要去他们的那个医管中心了 啊，这样才可以的，要不然受害者会一来一兜，现在很多坏三公一直走，走到最后还有垮人，对吧？哦，对啊，对，所以有很多的啊，这个亲近地道不是善知，妇女会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聚，然后还要这个五义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包括你再来啊，香包括触啊，味道，还有那个色香啊。香味嗅啊，还有那个嗅觉，还有触觉，我们的嗅，三心五的接触，还有摸，有没有？包括男女的这种接触啊。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参照我们喜欢的、喜欢听、喜欢看的、喜欢闻、喜欢吃的、喜欢摸触的，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想要占有，我们要支配，我们不喜欢的就要把它排除。这个要去除掉的。如果贪的这段时间的啊，这个嗅尝觉知的啊，见闻嗅尝觉知的，所见所听所闻啊，这些你都很在意的，没有办法去见，谈不上解脱的啊。所以对物欲方面要淡，所以叫遮止欲。我们就简单讲这个就可以了啊。那后五欲完了以后呢啊，那就是要啊。弃五盖啊，就是说哪五盖呢？就是贪欲、嗔恚啊、昏沉、睡眠啊，有的贪睡，有的吊诡啊，常常心念苦啊，还有什么事情都怀疑，怀疑如果说还不知道的，怀疑是不干的了。如果知道是真实是真理啊，你还怀疑，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把这个五个障碍要去除掉，贪嗔痴啊啊，还有那个昏沉啊，哎，还有这个像那个浮啊，那个浮躁，还有怀疑，这五个如果要去掉，你没有办法入定的。再来调五事，那么第一个就是调心呢，使它不啊不沉不浮，如果太沉了，容易睡觉；太浮了啊，也没有办法见。那么调身体呢，要不缓不急，就说我们啊做这个太激动的运动完了又要打坐，不要打坐啊，那个时候不要打坐。那个生理的那个循环非常的激烈，你打坐会出问题的啊。再来说不要太饿，不要太饱，太饱坐下去的时候肚子会胀胀的。你现在不觉得？你静下来，你这闭气来的时候，那个内心啊。那个胀胀啊，它慢慢的越来越胀，哇，非常的严重。有一个在参展的时候，他吃的太饱了，啊，裤带啊太紧了，坐下去的时候，胀满感越来越大。以前听过的那个鬼故事啦、啊，啊，什么样的故事都来了，他都看到就是猪猪精，高精的猪猪啊，好大好大，那个血盆的那个火，他、啊、就要吃它，他吓一跳。就醒过来了，每次都这样呢啊。他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了，比如说他业障深重喽，要拜忏喽，朝山喽，还要做几座华喽，不是啊。那个教授的菩萨呢很高明，然后这样啊，那你看得很清楚以后呢，用是比战的梦放在旁边，你每次打坐他出来对不对？他说对啊，肚子好大哦。他说好，你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拿这个笔啊，完了他肚子上打一个叉叉，打完了告诉我啊。那好，这个出现了，他就打了，打完了以后他就去见那个教授和尚。那个教授和尚说，你看你的肚子，哎，我明明是打外面，为什么打在我的肚子上呢？他说对啊，因为你吃太饱了，他裤带太紧了，所以胀胀胀。啊，你以前听过的故事就出来了，放松一点，吃少一点，就做，连小猪猪都没有了。你看看啊，那又有一个肚子太饿了，他北方人， 打坐下去。他想，忽然间想起，肚子饿了以后，他想起吃那个炸酱面，炸酱面，哇，炸酱面多好吃啊！哇，这是想吃的。结果呢，啊，就幻想了。他幻想以后就说，有一个人告诉他，不知道叔啊，我妈妈哦，煮了一锅哦，那个炸酱面啊，叫凤阳面哦，我还真跑过去，哎，我又神通了哦，懂不懂？哎，我觉得不错哦，我想知道就有天神那个什么人要奉养我啊？他在哪里？在山后面，就在南海普陀山。他从啊那个山飞到前空，啊，我很多过去了。他走到了吗？他对呀，啊，大家啊看了一天的都还没回来，就去了看了。他趴在那个那个泥浆那，进来这个是丘陵啊。那啊，人家用那个眼镜呢，他醒过来，他不要查了，我说录完了，他说啊，很热的是蚯蚓，吓死了，所以啊，在太饿了，太饱了不要录，太累了不要录，或者他外行啊，所谓残肢啊，他说你太累了，去打坐，马上就回屋啊，那是回屋疲劳。不是消暑疲劳，要注意到，太累了，不是弯左边就弯右边啊，左弯右弯，要不然这是前倾啊，前俯后仰，那这样的时候成了习惯，你又改不掉啊，再注意到啊，这个要注意啊，就调身体，那么调睡眠啊，调眠呢，是啊，不要睡过头，也不要太没有睡觉，太没有睡觉啊，就昏沉。我们这边呢、啊，有一次啊，办了50天啊，套禅修也啊，那么有一个啊，就是不倒单，他说不倒下来睡啊，他坐睡，所以坐了，后面有一个功夫比他好，他坐下去可以坐两支香啊，可以坐啊两个钟头至三个钟头。这个老兄呢，前面这个老兄啊，坐还不到一个钟头就睡着了，睡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头呢啊，完全不见了。后面这个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以后，眼睛一展开来，看到那个人怎么没有头啊，吓坏了，整个头弯下去弯到后面看不到头啊，这样以后会有病，就是躺病啊，啊，这很麻烦。我以前在求学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广清老和尚的徒弟，他我一样的名字叫做传道，他晚上都不躺着睡，做了他大概180公分。啊，那这样就这样下来，把头呢就撞在那个床铺上，哐一声，我就醒过来了，然后很累啊，就在上来，那然后再下来，哐就一声啊，那晚上整个晚上都是搞这个火葬啊，我说好了啦，你不要在那不倒站呐、啊，你天天倒站呐、啊，我不倒站啊，这样啊，那整个弯腰驼背啊。感到不好啊，所以这个睡眠呢也一定要有啊，调饮食啊，就不饥不饿，刚刚讲过了，太饿了会想吃，太饱了啊有胀满感，这五事呢一定要去把它啊调节好了。后来再写五华，第二欲就自愿，我要求解脱啊，求修观的自愿，精进还有念啊，你要常常去正念，就知道世间无常。这边是众缘和合的，无常不苦，苦不自在，这样的时候还有智慧，还有专心一致，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修这个方便。我们先啊，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讲修定的那个这个态度啊，还有修定理神通，我们休息一下就好。
那么佛法对修定的态度呢，我们要知道说定觉是佛法之中的一个戒定慧嘛。我们一般人天共法就是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是施戒定嘛，就是牺牲奉献那么回馈，再来就是戒，再来定嘛。那吃世间一定要会但智慧的会，所以定是共世间，不是佛法的全部不是佛法的全部那它 是方便入门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方法，入手的一个方便，不是目的，修定不是佛法的目的哦，啊，是借着精神集中去观察智慧，观察我们所理解的道理啊，就观察我们了解道理以后身心的行动，再审查自己。比方说我这样常常训练我自己啊，我以前呢大概是讲课讲了一堂课或者演讲完了以后，隔天我就发觉到我哪一个地方讲的不大理想，如果怎么讲比较好。后来我进步到我在讲完了以后不要隔天，当天要回来的路上我就想起来了，这还不说，到最后的时候我讲课已经带进了啊，那我看了全场的表现，那么是如果说我讲了这句话，就有一个人那就好像不以为然，然后就皱眉头，哎，我想我有没有讲错？咦，没有讲错了啊，同样的音他误会了，我再补充一句他马上就笑出来啊。那这样的时候就说你醒察到你的念头起来马上知道，不必到行为，或者说你行为完了以后马上知道，那你要道歉啊，要改过啦，那是比较方便嘛。否则的话你改天那些人呢没有在场，对不对？误会就可大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修定呢，它是一个方便这个技巧，操作的技巧，因为啊把这个修定作为方便的过程，而不注重在定，所以不是说我打坐坐多久几个钟头，而不是这样啊。换句话说，修禅定就是方便门，不是佛法唯一或者终极目标，不是的啊。那么定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注意哦，这个地方我就提出来，常常打坐入定啊，常常打坐打很久。我上次讲过了，就说我们看那个聚光镜，有没有放大镜，看到那个太阳起一个焦点啊，可以烧火柴棒啊，也可以烧其他的。我看那个就是那个 Discussion 啊，那个整个生命的奥秘的时候，它露珠的时候，太阳起来照到这个露珠，极光到另外一个露珠，再极光在一个草的鸟巢的地方烧起来了，整个烧起来。所以从这个地方就说，你打坐一集中心里集中一次以后，如果没有正见，德性不好，那很恐怖的。一旦要想什么啊，怪气那个鬼神就通，那通了以后，那就着魔，就是受人家意识啊，就是通灵啊啊，像如春天就是这一类的啊，都外来的鬼神告诉他，不是他自己啊。那从这个地方他就被操弄，系统是跳的时候才被操弄啊，他是24小时都在审判旁边的，那这样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如果病看修要修定之前，戒德性不好，见不好，不要叫他修定，这实在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那我特别讲出来的说，在家你们是在家居士，有家庭有事业，不要沉迷在那个定当中。常常修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愉快，做一个钟头啊，愉快一个钟头啊，做3个钟头愉快3个钟头。当然了，刚刚做的时候腰酸背痛了 啊，那以后的时候，这个通过气脉通过以后，你会很愉快。这样以后你存早在这个样，没有打坐你就不舒服，打坐就很舒服。最后的时候夫妻就会分家啊，真的，我还在看他脸色，他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不高兴，我打坐下去，同身都愉快了啊，要注意到，就是懒惰。所以啊，一般来讲，喜欢定，喜欢三昧啊，没有打坐，没有三昧的痛，那就是啊三昧醉酒啊，中了另外一种毒啊，没有就不行，不可一日无主君，主君是禅定君啊，那就糟糕了啊。那么再来讲到啊，定理神通啊，这个定理神通啊，定理神通
反过来了。
入定啊，要有神通。好、啊。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集中，我们刚刚讲了，精神集中像那个聚光聚焦了以后呢，可以引发神通啊。啊，这个神通呢，有五种神通，六种神通。如果说浅通、黑满通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一般的鬼神都有的。那有些鬼神会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哦。他可以知道你欠人家多少钱，或者人家倒你多少钱哦，他没有办法帮忙你管哦。要注意到你的脾气，他还没有办法改哦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共世间，那共世间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如果破我见我所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见破了，这个叫做漏尽通。阿罗汉有六通，一般鬼神有五通啊，差就差别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贪嗔痴如果没有除掉，那你有了神通以后，你会借着神通啊，有你的贪嗔痴。我喜欢银行的钱，你会用神通，用五鬼运财王把它运过来。虽然过程人家没有看到，可是你人家被抓到了，你还是遭到了，所以要注意到啊啊，不要打坐的时候修炼要想有神通啊，神通是副产品，副产品真正的目标是要开智慧，要开智慧，这点我们要注意到的。那如果说你打坐以后有很多幻境，比方说你打坐下去啊，我以前还没打坐的时候啊，还好，一打坐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两个钟头，双盘两个钟头之后呢啊，这个累生累世的一些因缘都来了，都来了，还没到的事情我都可以先看到。那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呢啊，在日常生活要发生之前的一秒钟先看到，是看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哦。啊，就如同现场在播，之后就产生发生的事情，和刚刚看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不要高兴，我常常就说，那个时候起了一个念头啊，就是念那个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印度如是观。我们人生像一个大梦啊，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实在的。你不要着迷在那个里头，你就不会绕进去那个圈套。所以那个佛教主席者那个南极教授都有讲，他说法师啊，你的修命中一定很快。我说我知道啊，我修命中呢，我可以，我就有神通。但是呢，我如果停留在这边啊，我就变成什么搞神通的巫师啊。这个名利是很多了，但是以我出家啊修道是宗教师的本愿向的，我不愿意，所以我就放弃，我就放弃了。所以有些人讲到有什么神通，有什么神通啊，讲不完，那我跟他再怎么劝都劝不走。我说好了，那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他不知道。后来我说，他反过来问我想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我瞪着他，我说你现在心里想什么？我说你现在又转一个念头想什么？我说你又现在又想什么？他吓坏了啊，不敢来了啊。他说对他朋友说，去到那边看到书好像都没有穿衣服一样啊。我说不是，那里是光，可以照透你那里头啊，所以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这样，你自己的贪心、嗔恨心、一次心有没有减少？我们的慈悲心、智慧有没有增加啊？业力有没有增强？如果没有的话，要注意哦啊啊！不要贪在那边，很好奇啦，哪一个人有神通啊？你看那当时冯巩后有神通哦，我说他要遭殃啊。后来真的问题来了，人家说我的几颗戒指掉了，前面用神通都有看看在哪里啊？人家也有太太说啊，我的丈夫有外遇啊，你这个看看他现在在哪里？有先生说，我太太有外遇，你看看他在房间？问题大，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办法，我们要注意到，所以这个有神通啊是相当麻烦。如果说你有一些意感啊，真的知道，你要知道是如幻如化，或者你观缘起，所以无常，无常所以苦，苦所以不住在啊，这样无生，这样可以开悟了啊，可以更上层楼。所以学习禅定啊，如内心还有贪嗔痴，容易被这个贪嗔嗔恨疑痴所迷，会妖言惑众啊，会显意惑众啊，为名为利聚众啊来造反，是不是相当麻烦的啊？人家说有大众的这种群众的魅力，可是是好是坏，他自己要啊，这个他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呢啊，知道说整个呢，我们修定的定学最主要说要定中使身心静下来，去观察言行起心动念符合不合，符合道德，符合不符合佛教所教的知见，要去思考，不是静静的来做啊。禅定是叫做思维修，又叫做静力，静下来去思虑，去观察啊，从有分别到无分别，由无分别自己的反应成为开悟的智慧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修定的啊，不要在那边啊炫耀啦，啊有神通啊，啊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我记得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候，在十大弟子舍利弗，还有一个牢固叉啊，这牢固叉是什么啊？啊，他会到，他有神通啊，他会变，变来变去还会变，变到最后的时候，很讽刺的，他变不回来自己，他属于的。所以很多人啊，都啊炫耀什么什么，他变成龙啊，三变化变成人啊，那很糟糕的啊。那我常常讲说，哦，你师父和人家不一样，和所有人不一样啊，还听不懂吗？和所有的正常人都不一样，你在那边炫耀，除了那个炫耀拿掉了什么？闽南话讲靠水煮鸭啊，什么都对不对啊？好，我们现在讲会学，啊会学啊。那么慧学啊，慧学就是要修啊，喜欢的啊，这个啊态度啊。我们先讲修啊，慧学的初地啊，有三根，三德慧啊，还有三德慧，有没有看到？
我先
倒过来了，
因为
他是正常的。不管
啊，
老师啊，倒过来了，
先倒啊！
你是两个被你看掉了，我看不掉了。
哎，师傅那是最低的，可我先倒了。
好，那荧幕轮底啊，荧幕轮底啊，我拿的是正面哦。
对啊，你拿正面，你看。
每一个人一生既来，所有生命包括动物啊，啊微生物啊，它都有生德慧。这个生德慧就一生既来的智慧，会避开那个险危险，那么趋向安全啊。比如说我们首先碰到滚烫的东西，他们会收回来，对不对啊？他会求生，他会避难，这个是一生既来的，叫生德慧。那生德慧呢，是每一个动物每一个生物都有的啊。那么像那个蝴蝶有个变叶虫啊，有没有？它会变色龙，有没有？它会自己求生，会变，会变，和环境合而为一。像那个四叶蝶啊，变起来就好像四叶一样，有没有？啊，很多了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人还是动物，所有都有生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这个本能呢，如果不加以教育是不行，所以要加行会啊，包括教育，包括思考、自我训练、团队训练啊，这个修行，这个都叫做加行会。加行会，那么加行会呢啊，再进来就是那个无漏 没有以自我为中心了，那就是三个层次。那这个三个层次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智慧啊，在印度它的名字叫般若，般若。那般若为什么不直接翻为智慧呢？这是五种不观之一，五种不观之一啊。因为尊重不观，一般的人啊那个脑筋啊很好啊，但很奸诈，这样是犯罪，杀人犯火，那是说什么智慧型的犯罪不对啊，那是奸诈型的犯罪，有智慧的人不会做这种勾当啊。那我们来注意到，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家庭会来讲，就是啊文思修啊，文包括见闻听闻，龙树菩萨他说从三处闻，三个地方啊来闻佛法。第一个啊，从佛陀直接受教育，好像啊从佛闻。第二个从弟子，他的弟子辗转啊来闻啊。第三个啊，从这个经典截取的经典下来闻。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录音带啊，从电视啊，从 Skype 也可以听闻的啊。所以这个不一样啊。那从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听闻了以后，这个闻慧要加以思考。思慧是指理解，按那个闻慧不同，闻慧是就那个文字、语言、文字、听闻那个道理所诠释的啊，这样经由思考所成的叫闻所成慧。现在思慧呢是进一步的，离开那个语言文字，去了解他弦外之音，他所持的那个道啊。所以禅宗常常这样讲，他的十二部经经历论里头的所有经典，就如同一部啊游记，如同飘叶子，这指向那个月亮的指头啊，如同上楼梯，上楼的楼梯，那就方便了。那我们不能说月亮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就指一个方向。哦，在这里哦，不对哦，月亮是圆圆的，这个是指头是扁扁的、长长的啊，那不对，不是这个，就顺着这个方向去看，思维啊。所以比方说，要上楼，楼梯是一个方便，但是你不要抱着楼梯不上楼哦，对不对？你说这个太好了啊！经典里头告诉人道理，这个语言文字所诠释的道理之外，你要知道是怎么做的。不贪，你就知道了。你要知道事情的时候不贪了啊，不发脾气。注意到逆境的时候不发脾气啊。有的人说我、哦、哪一个人高山上啊，哪一个高峰多高啊？我说多高啊？啊，飙高3000公尺或者5000公尺，是不是？他说怎么高啊？他说都不会收人家思维，废话。他高山上只有住一个人，说什么水的坏话？他没有人事的接触嘛，对不对？啊，他没有电视，也没有那个杂志人的电话嘛，当然了，不知道外外界。他没有办事情，有办事情人事就纠葛就摩擦，那个时候不会发脾气才说真正的不发脾气。这样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思慧呢啊，是离开语言文字的啊，那去思考从抉择我自己的身份，我遇到这个事情我该讲不该讲，我该做不该做，我该拿不该舍，你这清楚明白来的啊。那么这个心慧呢啊，总是将听闻见闻加以思维分辨之后，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去分别善恶对策啊，对的就错的啊，是吧？了义不了义，是方便或者就近。那这样的时候啊，将那些恶的、不合理、不合身份的扬弃掉啊，那和符合的，我们该做的时候，当仁不让。当然不让，那这样才有思慧啊。思慧成就的时候，他的清净性、德性一定呢是具足的。你知道做什么事情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污染环境，你还不会去做？你说你了解，你那个了解是表面上的了解， 所以有的人说啊，那个不见棺材不流泪啊。啊，如果以闽南话来讲，不见棺材不流泪是对的啦，见到棺材不一定流泪啦，因为棺材所装的不一定是我们的亲人啦。如果是你的冤头对冤家对头，可能是你会高兴啊，幸灾乐祸。闽南话说阴魂棺啊，阴魂棺啊也一定干好啊，叫啥好啊，阴魂棺啊就是父母亲死了，他主你拿到扛在那个里头，就死的是亲人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棺夫啊是很愚痴的，很愚蠢的，要吃了大亏的时候才想说去改啊，有时候来不及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说这个无乐会从文思修所成的，能以定心相应，前面是也还有分别心，我在操作，我这个该做不该做，该讲不该讲，都还要用心，就是有功用行。现在到最后的时候已经成了惯性，他自然反应了，按照就知道这个不可以做，不可以说，这个该说该做，这样就是一个惯性反应的。我啊，比如说我选择就浅一点了，有个朋友就问我，开玩笑，他说师傅啊，你会不会，你现在出了那么多年了，你会不会想啊，想出肉出鱼啊？我都不会，会不会脱出啊？我都不会啊。我就闻到那个鱼腥味道还是肉的味道，我就会反胃，会反胃，我自自然然这个胃就会告诉我，逐渐反应的，我怎么会吃呢？我连做梦都不会梦到啊！就是要经过这种训练啊，这样才有力量啊！如果说遇到，我再考虑一下，该吃不该吃，那爱了什么都有可能不吃，对不对啊？到那个时候是自然的啊，不要再不加思考的啊，要注意到。那这个就是在加工用品过程当中啊，就是加工软顶人四滴这样的，慢慢的发现到啊，这个无漏会现前，就是自自然然的呈现，那贪嗔痴就消失啊，正到真理，这才是智慧的啊所在啊。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我们亲近三知识，智慧是亲近三知识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叫修智慧的态度。修智慧的态度啊，有四个啊，有四个，一个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对吧？依智依事啊，这四依啊。第一个就说，我们去亲近善知识啊，不是看他的容貌庄严不庄严，也不是看听他的声音好不好听。现在很让人很颠倒啊，我哪一个人高学历的，哪一个人多庄严啊，多英俊啊，你知道吗？声音多迷人啊，好不好？那现在是要转迷成悟，你现在都很迷人，那听歌声不就好吗？歌星啊唱的歌声不是很迷人吗？ 听完了以后会意乱情迷啊，对不对啊？那我们要了解到，要注意到它的内容，依法不依人，他讲的是不是符合佛法三法印，缘起无常无我无生，是不是这个？如果说专门讲神通，讲前生前世啊，那这样说要注意的啊，那是不是佛法，这个才重要。如果不是佛法，他对你再多好多关心你都要离开，因为我们要求法。如果依人哦不依法哦，他有很多过失，如果他死了你就到这个道场去，这个团体去了，如果他行为不好了，东方四花了，你也不信了，如果离开他这个人离开这个地方不要说死了，你也不去了。我们看看很多嘛啊、哦，很多道场啊，很多人啊，人山人海啊，等到那个人死了就离开了，没有人去了，那个就是依人不依法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了。佛教里头亲近三世是修智慧的态度，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我们是要听什么？我们要听法，听他开示啊啊。所以第二 一意不一语。他虽然讲得很好听，但是你要知道他弦外之音。有的人说不要钱的，他不爱钱啊，他不爱钱，不爱你，他在山上都不花他的钱啊，我就看到那广告啊，然后就说啊，他不愿意再打扰，他自然的山洞石佛现在用一个什么哦，全世界的什么美术馆啊啊，那么他就说你要上去的时候啊，从哪一个地方坐车到哪一个地方，他有指标。银行的存那个账户是几号，你听一听啊，不愿意人家去打扰的啊，不要见手的啊啊啊，他说啊有鼠标啊啊，银行的账号是几号，你要一意不一语哦，语言上是不要钱哦，意义上是爱钱哦，嗯，对不对，说不贪不生不吃哦啊，贪钱贪利贪贪钱都要哦啊，在我这边走动就不准你到别的地方哦，只有看我的书哦，不能看其他的书哦。他都不知足，他才知足嘞。知足说都到我这边不可以到别人。哦，我常常这样讲，货比三家不吃亏。啊，这边讲那边讲，主要听一听符合真理的我们学习，不好的我们把它丢掉，不要啊不合理的再问这个问那个，我们自己要抉择啊，才有智慧，会以抉择为先，去做选择判断，你有判断能力，有取舍的能力，这才是智慧的特性，不是照单全收了，所以一意不一疑。再来啊，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啊，就说虽然讲的都有道理啊，哪些是方便的，哪些是就近的，哪些是接引出街的啊，你不要说都一样啦 啊信什么宗教都一样，千年为善啊，是吗啊，我们一般来讲有两个问题，一个善的标准，善的层次，有的宗教，有的宗教师是说你听我的就是善的，你不听他的就是恶的，这方在哪里啊，佛教说信他不信他都没有关系，生活一三月清净，他做出来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帮助的，就是善的，不一定是信释迦牟尼佛啊，要注意到啊，所以善的标准不。再来层次上，你说幼稚园的也是学生，教幼稚园的也是老师，教博士班的也是老师，读博士班的也是学生，都一样，一样啊，都是学生。你干脆说，你爸爸也叫爸爸，啊，你生了小孩，你也是爸爸，爸爸那个字画都一样，笔画一样都。你告诉你爸爸说，你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儿子的爸爸，所以我们都一样大，有没有一样？还不一样哎，所以要一了一，不一不了一，凡事啊。在原始教典来讲啊，阿含里陀讲到缘起无常，无常所以无我是了义的。如果讲有一个我，一个不见的我，常若我见，这是方便的。那到大圣升级大圣，到中级大圣的时候，空从无我就是空，这是生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自我，没有一个主宰性的自我，没有一个不变异性的自我啊，那这样的空空性那是了义的，凡是不空的那是不了义。为什么他程度他怕无我啊，怕空，所以就讲有，讲清净的性，哇好高兴，常若我性啊，什么常啊啊，事实上讲穿常常无常，常常无常的啊，现在无常，过去无常，未来还是无常。什么叫我啊？无我的我，哎，那个我是无我啊，乐啊，就是涅槃之乐，无生之乐，净美是空的别名啊。但是我们要换一个方法啊，否则他怕无我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弟子这样讲啊，外道来了说，哎，是跟你讲的法是很好，但是我怕。你说无我，没有我怎么办啊？ 玄学的以后也慢慢的进入无我的世界。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了啊，有很多人就问我呢，如果无我要看事情做事情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啊，无我的时候呢，你没有自我为中心的好恶啊，也没有外面的利害关系，更接近真理，更接近事实嘛，是不是？这要注意到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说啊，这个是标准啊。在唯识里头有发展的说，如果空是不了义，空是不了义，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啊。那这是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呢，是讲空是了义的，无我是了义的，不空有我是不了义，是一个阶段性的做教义的啊。比方说，小孩子幼稚园在哭的时候，在台湾以前说警察来喽，哦，日本警察很凶，把他不会哭了。如果像现在你们是社会的，你要不要哭哦，伤心的要哭的时候说你不要哭，日本警察要来，你要笑出来，对不对？啊，所以阶段性啊，方便是有阶段性，一段时间我们成长了，这个就要舍弃掉。第四个是一世不一世，啊，是智慧，这个智慧是要操作，修行到真正证入无我，证入无我才叫智。还没证入无我，那就是自私。那只有我们了解的自私，那有时候用不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从依法啊不依人，依义不依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就是在我们一般事义来讲，亲近善知识，多闻正法啊，如以思维，法术法相如法修行，这四个就是刚刚讲的。亲近善知识目的不是崇拜那个人，不是崇拜偶像，是依法不依人，都闻正正法啊，都闻正法是要啊，那个都闻心理啊，是要依义不依啊，不是天天的哦，你很漂亮，你今天精神很好，你越来越年轻，不是讲那些啦啊，今天的菜很好吃啊，不是讲这个啦啊。再来就是如理思维的，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最后的是如法修行呢，法术法相，那个顺向解脱，那就是要一智不一，不一事，就是说你真正的在打坐当中，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你调整调整你所学的无我到所用的有没有无我，这样慢慢的进入，这样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智慧。那这个纲要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就说修智慧的态度呢啊是四一，我们一般来讲啊，就是不逆流之啊，在阿含道注地呢，第一个是啊，三增上善学，一个就是辨别善恶，是非对错要辨别的。第二啊是具惭慧心。啊，所有的贪嗔痴呢，佛菩萨都没有，我们都有，我们惭愧，它是改掉。所有慈悲喜舍，佛菩萨都有，我们都没有，我们该惭愧，该去学。啊，再来啊，自不妄意，就要啊，这个勇猛精进，达到目标才停止。有这三种啊，情意志这三种啊，啊，来亲近善知识，依法不依人。啊，多闻熏习，一啊义不义啊，如理思维，一了义不义不了义。那么啊，如果修行就一智不一智，如果这样的话，去学习佛法可以事半功倍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其他的剩下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改天的时候我们讲讲啊，发生大啊 ，OK。